好，今天我很荣幸能够站在这里给主来做见证，然后也很感谢在座的各位能在这里来见证我在主里面的成长。我叫朱丽佳，来自中国的江苏，然后我第一次进教会接触基督教是在2007年，我在堪萨斯州立大学做访问学生的时候。那时候我到美国大概一个礼拜的时间，然后有实验室的那个同学带我去那个周五的查经班，然后我在那边的时候我就听到有就是人分享，就是说他记得他小的时候做梦，梦到自己的手上有一个洞，然后透着光过来，然后他就把这个归结为他与这个基督之间的这种联系。然后我当时真的是很难以理解这种，所以我就觉得好像挺荒谬的，感觉好像就是那种迷信，所以我就后来没有去教堂。然后我第二次去教堂是2008年的时候，那时候我是租住在一个一对美国人的那个夫妇家里面，他们都是基督徒，然后人也很好。我去他们家的时候，他们就给了我一本中文的圣经和一本英文的圣经，然后我去了之后我就觉得他们给我这个东西我就应该感恩一下，也去一下教堂，所以后来我就跟他们一同周末的时候去礼拜去了几次。但是当时那个时候我真的很难听懂他们在讲什么，一来呢是因为我对圣经不了解，然后第二我的英文水平呢也比较有限，我也听不懂他们真的是在讲些什么，所以去了几次之后呢我就也没去了。我第三次去教堂是在2012年，那时候我是2008年回国，2009年就是说要堪萨斯州立大学又做了就是过来做博士后，所以我就2009年的时候又来了美国，但是我去教堂是在2012年。那时候2012年的时候我其实碰到了三个重要的问题。第一个是我当时做的一个项目是绿箭口香糖的一个项目，它还是属于一个大项目，然后做的它解体了，然后老板说他要找一些其他的那个小的项目，就是说找更就是其他的大的项目给我做，但是暂时我只能做一些小的项目。但是我就在想，如果找不到大的项目，那我就是说当时也没有身份，待在美国就很被动，所以我其实是在找其他的工作。然后那第二点呢，就是我跟我先生之间因为一些事情呢发生了很大的矛盾，然后给我造成了很大的精神压力。第三就是我那个时候是怀孕是老二，然后因为工作呢也很累，平常然后又跟我先生怄气，然后就有那种见红的这种症状，所以我就很担心我这个孩子是不是发育会不会好，所以这三件事情在我心里面觉得还是挺重要的。然后每年过年的时候，就在2012年过年的时候，我们那边的教会呢都会安排那个爱宴，然后邀请亲朋好友过来去参加，但在平时就是我们一般是不会去参加的，因为觉得平常都不去，然后爱宴的时候去觉得不太好，所以有朋友来邀请我们的时候我们都是婉拒嘛，就是不想去。然后后来就那一年2012年的时候，有一个朋友，我先生的一个朋友叫了他很多次，然后他是不好意思，然后后来就去了。那我那时候去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真的是就是说能感受到这个教堂那一份爱和那种平安，就感觉心里面非常的踏实，所以那次爱宴之后我就经常的去教堂了。而且就发展到如果我这个礼拜不去的话，我的内心就平静不了，然后也不能引导我下一周的这个生活跟工作，所以后来我就经常的保持去聚会。那时候我就对上帝说，我就有三个困难嘛，就是说第一我希望上帝能够给我一个我喜欢的就是适合我的一个工作，然后第二就是我希望上帝能够改善我跟我先生之间的这个关系，第三就是我希望上帝能够让我这个孩子能够健康平安。然后我就对上帝说，我说你如果能够 让我能够把这三件事情能够帮我解决的话，我就信你。但是就是事实上上帝真的是帮我解决了。第一，就是他给了我一个我很喜欢的工作。然后原来我做博士后的时候，就是只要做好一个项目，然后做好做活了就行了。但上帝给我的这个博士后的工作呢，他忙的时候就是要带团队做好，同时做好五个项目，然后还要写标书、答辩标书，然后拿了项目的钱之后招研究生，然后带学生，然后上课等等，然后还有就是我还组织我们系里面所有的博士后聚会啊，然后请那个系主任过来帮我们提意见什么的。然后就这些事情呢，我以前跟我原来的老板也提过，但是都没有让我这样子去做。但是这个第二份工作真的是让我有这个精力去做这些事情。我觉得这个是作为一个博士后需要去经历的一些事情，需要去锻炼的。然后我就觉得在这个里面我真的是非常的充实和感恩，就是上帝能给我这么一份我这么喜欢的这么一份工作。第二就是上帝给了我一个健康的女儿。然后我就是那时候的这个症状见红的症状，它没有影响到我孩子的这个发育。然后她很健康，而且上帝给的我是一个女儿。然后因为我也很想要一个女儿，因为我这样子的话我就有一个儿子也有一个女儿。然后第三个就是我跟我先生之间的关系，在很短的时间内，我其实这祷告的时候大概是隔了一天还是什么的，我们之间的关系就很快有所缓和。我就觉得就是上帝真的是应许了我这三件事情，然后我也应该答应上帝去信他。但是真的就是我那时候去上那个受洗班结束之后，那个老师给我们一个礼拜的时间来考虑是不是要受洗。我那一个礼拜晚上真的是没有好好的睡着，我就一直在徘徊在犹豫，我就想我要不要受洗，要不要受洗。然后我当时就觉得我对圣经呢不了解，然后对圣经里面所讲的那些故事真的是觉得不太可能。虽然上帝应许了我就是这几件我觉得不太可能的事情，但是我真的是难以去就是说接受这个圣经里面的这些故事，觉得它不太科学不太现实。然后我也觉得就是如果这样草草的受洗的话，我觉得对我自己和对那个上帝是不负责任的，因为我还没有完全信他，我真的是不可以去欺骗他。所以抱着对这种就是说我自己和对上帝的这个就是负责任，我当时就决定那一次就不受洗。但是我还是保持经常的去聚会去听讲道。然后在2014年四月份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就感觉大概12点多一点钟的样子，就凌晨的时候我就觉得心脏特别疼，就不能呼吸，大概有十几秒钟的时间。这个时间听起来是非常短，但是你要呼吸但是不让你呼吸的时候真的是非常长的一段时间，我就觉得我自己快要窒息死掉了。然后后来就慢慢的它缓和了，但是心还是觉得疼。所以我就第二天我就预约了这个心脏科的那个医生去做了检查。他帮我做了一系列的检查，包括就是24小时的跟踪这个心跳，然后还有就是运动之后然后间歇性的做心超，但是他们没有发现任何的问题。然后医生说就说你就说这么年轻应该不会就是说不会有器质性上面的什么问题，然后说你大概半年之后你再来做一次复查，然后说那个如果在这个期间如果再发生这种情况的话，你一定要去 emergency room， 因为心脏这个问题是不能拖的。然后后来但是在4个月之内我又发生了这样的一种情况，然后我就去了 emergency room， 然后他们也没有查出来任何问题，验血啊什么都没有查出来任何问题。后来我就跟我的那个主治医生说说了这个事情，然后他跟我说是不是你就是近期这个精神压力过于大，然后就是就是说你像你这样的话应该也就是不是器质性上面的问题，应该是精神上面是不是压力太大所造成的。然后在那一个阶段呢，我确实是就是身体上有一些症状，比如说就是就家里面人吃同样的东西，但是我就在很短时间内上吐下泻好多次，然后如果就是不吐的话，就是 疼他这个满头冒汗，这个是很频繁这个事情，所以我就觉得我应该稍微歇一下，我就跟我老板就提出来辞职。然后我觉得我老板就觉得非常的惊讶，因为那个项目还就是做得挺好，然后他是 USDA 的那个100万的项目，然后他12月份的时候我就可以离开。然后在有一个朋友就问我你打算去哪里，我说我不知道，但是那个时候是冬天，我就是我们就打算往南走。然后他说你怎么跟亚伯拉罕似的，然后说上帝要他离开他原来的居所，然后也没有告诉他要去哪里。然后后来我们就选择了来奥兰多，因为觉得小孩子可能会比较喜欢这里。然后那个在到这边来的两个礼拜的时候，我就在网上查教会，就查到了我们现在这个教会，我就来了这里。然后第一次来的时候人生地不熟嘛，然后汉娜姐就走到我面前把我带到慕道班，那个时候就感觉真的是非常温暖，因为我觉得所有人都不认识，然后有一个人能够给你引路，就感觉内心非常的温馨感觉。后来我就经常的来这边教会，周日的时候来听讲道。然后有一次听说有那个受洗班要开了，然后我就心里面很犹豫，我就不知道我是应该是上慕道班还是上受洗班。我记得那是星期五晚上，我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决定，马上就要星期天要做决定了。然后我就对上帝说，我说上帝，如果你是真实存在的话，你就帮我做这个决定吧。后来到星期六上午的时候，汉娜姐给我打了个电话过来，叫我去参加下午那个叶肖林医生的那个布道会。然后这件事情其实我早就已经忘记了，然后即便我记得的话我可能也不一定会去，因为那边离我家真的是还蛮远的。但是他打了电话过来，我就不好意思我就去了。然后我就去了之后，那是我第一次参加那个布道会，可能也是唯一一次，但是这对于我来说真的是很意义很大。因为这个在这个布道会上面我觉知了，所以就理所当然的我就去参加了这个受洗班。所以上帝又一次给了我这个答复，就是说给我给了我这个回应。后来我就去上那个受洗班，然后英强长老安阿姨讲的都非常好，非常的深刻，我是受益匪浅。然后临到那个要做决定是不是受洗的时候，我就又犹豫了。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我觉得因为我知道那个时候就是基督徒是不可以跪拜祖先的，不可以祭祖的。但是我那个时候我就计划今年就是2015年的4月份要回国，那个时候会经历家里面的一个祭祖的活动。然后到那个时候就是家里面奶奶啊、外公外婆啊那些就是长辈都在，如果我不拜的话，我就很怕就是说惹恼他们，弄得他们不开心不太好。但我想如果是基督徒的话肯定是不能跪拜，如果不是基督徒的话就是说如果那个的话他们还坚持的话，我就还可以那个就是说跪拜嘛。所以我就当时我就没有就是说决定要受洗。然后而且那个时候其实在堪萨斯那边的朋友还有师母都给我写信跟我分享他们对于祭祖这个上面的这种经验跟那些就是说跟我说，但是还是没有就是说转变我的心意。我记得就是吴长老说决定受洗就像是上帝在你心里面开了一个开关一样。然后我虽然那个时候我自己决定说不要受洗，但是我觉得我还是很伤心，为什么上帝没有给我开这个开关。然后我觉得上帝好像已经放弃我了。后来在就是2015年4月份回国，然后经历了很多很多的事情，有很多的惊喜和感动。然后有一些事情呢是我们计划要去做的，都按照计划顺利的完成了，有些事情我们就是说没有计划安排的，也在意料之外的就是得到了非常圆满的完成。我在这里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大概就分享三点。第一点就是关于这个祭祖的问题，我回国之后就是家里面弄了这个祭祖的这个台面，然后我外婆啊、我奶奶啊、爸爸妈妈都拜了，然后就轮到我要不要拜了。然后我就很犹豫我拜还是不拜，然后我就在旁边 小声的跟我爸说，我说我去教堂，我说教堂里面不允许拜。我说这个话的时候，我心里面很忐忑，我很害怕我的爸爸会发火。然后后来他想了一下说，那就按照你们教堂的这个规则来吧。哇，我当时心里面特别的感激，就是特别的幸福，我就是感谢主，也感谢我父亲的这个理解跟深明大义。然后第二点呢，就是我外婆安排了我们表兄妹，就是进行了一次聚会。这个呢，在我回国之前我是没有安排的，因为但是确确实实这个是在我信主道路上是有心里面有一个疙瘩的。因为就是我其中的一个表妹，她是在一个寺庙里面服侍，她是全职的。然后她在这个寺庙里面的地位大概是排到第二，主持是排到第一。然后她是怎么说，就是那个寺庙呢，我没有去过，但是听说很大，也有很多的信徒。然后我心里的疙瘩就是，我想我是基督徒，然后他又是信佛教的，我想我们这个信仰之间的这种不同会不会产生这种矛盾。但是就是外婆安排了这个聚会，我就硬着头皮去了。然后去了他们家之后，看到有很多的信徒在他们家里面，然后他们都帮忙做饭做菜，然后做的菜全都是素食。我们虽然是亲戚，就是是我妈妈的妹妹的女儿，就是妹妹家里面，亲妹妹家里面，但是他们都没有让我们就是动手去做这些饭菜，他们就很熟练的做。然后到最后的时候，吃饭的时候，他们还把这个碗筷就是端到你的手上，还给你吃，就觉得非常的热情那边的人。然后后来我表妹呢，寺庙里面也比较忙，中午都没来得及回来，到了晚上傍晚的时候才姗姗来迟。她来的时候也有那种专车接送，然后那个剃了光头，然后穿了那个佛教的这个僧袍兮兮的那种，然后见面第一句话就是阿弥陀佛。然后后来她跟我们问我们就 一帮就这个表兄妹，就说你们信不信鬼神。然后有的人说信，有的人说不信。然后我说我信，我说我还对他说，我说我信基督，我去教堂。后来他听了之后竟然很开心，然后就是很开心嘛。他还跟我分享说他当时去开会的时候跟基督徒，有一个基督徒住在一个旅馆的一个房间，他们也讨论彼此信仰上面的观点。当时我听到这些的时候，我心里面的石头真的是落地了，就是感谢主。就是我原来以为的就是说就是说像祭祖上面的问题上帝帮我解决了，这个我心里面的这个疙瘩我其实从来没有说过，但是上帝他知道，他真的是帮我扫清了这个道路上的所有的这种我心里面的障碍。我觉得我就是说我原来以为的这个疙瘩竟然这么顺利的，而且光明正大的在公开的这个场合上这么去讨论，我觉得我真的是非常的感恩。而且我觉得我这个信主是受到家人的支持的，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莫大的推动力。这是第二。第三点就是我这件事情我也不是就是说计划当中的，也是意外的。这个因为那个时候我跟我先生有大概回国有一两天的时间，就是说没有什么事情安排，我们就决定去北京旅行。然后那个时候我就买好了机票，然后我就在那不是机票，就是那个火车票，是扬州到北京的这个直达，有个火车坐一晚上就可以到北京的，就睡一觉就到北京了。然后我就在那个火车站的时候，就给我那个好朋友，有个好朋友打电话，我说我们马上就要来北京，我觉得他应该是给他一个惊喜。后来但是他接通电话的时候就听到他哭了，他跟我说他得了乳腺癌。我就觉得非常的呆了，我就觉得这次旅行的主要目的就是说是去看他而不是去旅行，因为他才20多岁还没有结婚就得了这个，我就觉得真的是为他感到很难过。然后 也感谢主，就是能够给我这个机会能让我与他见面。然后后来见了面之后，我们之间也有这种频繁的更加频繁的这种联系。然后前一阵子我还就是说叫他，就是说有机会去教堂，然后他也觉得就是说也想要去教堂。然后为这个事情，我汉娜姐还有安阿姨都为他祷告，希望就是耶稣基督能够拯救他，能够让他能够接受主耶稣基督吧。就是我今天在这里就大概讲这个三件事情，其实有很多其他的事情也是这么就是巧妙的就这么安排，就是说这些事情呢足以让我打定主意来受洗信主。然后后来我从国内回来之后，也收到一个化学杂志的邀请，让我做一个食品化学杂志的一个客座主编。我真的觉得我们的主就是丰丰满满的这个主恩是够你用。然后经历了这些事情，我觉得我真的是完全准备好了。我觉得我的这个决定不是一时的冲动，因为我觉得真的是有主好像就在我们身边，能够来安排这一系列的事情。然后通过我的这个信主的这个过程呢，我总结了大概有四点，可以给慕道友们一些参考。这第一点是，就是你如果觉得教会能够让你内心得到平静，能够让你感受到教会的那一份爱，你就经常的来教会。不信是没有关系，就是说要保持经常的聚会跟听到。第二就是，如果你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问题的时候，你可以尝试给主就是做祷告。有些是符合神心意的事情，他会应许你的，到那个时候你会觉得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第三就是，当你在这个信主的道路上碰到一些困难和问题阻碍你前行的时候，尝试的去实践而不是想象。有的时候想象的时候真的是把问题给巨大化了，你真正去做的时候真的是很简单，可能就马上就解决了这个事情。第四就是是说给我自己也是说给教会的兄弟姐妹的，就是如果你看到有一些慕道有经常的来教会来听到，就是说那适当的时候给予一些关怀。就是说其实他们来教会真的是来寻求一个理由能够来说服自己，然后教会的兄弟姐妹在于这上面的这个作用真的是不可小视的。我在此我真的是要感谢就是汉娜姐、英强长老，然后安阿姨，还有佳妮姐，还有远在堪萨斯的新一至亲，还有旭明。没有他们的鼓励和耐心的引导，我想我现在还在那个上帝的门外面徘徊。最后跟大家分享就启示录3:20的经文，我觉得还是比较感动的。启示录就是3:20，他说，看哪，我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所以我从此不再是一个人走路，我要耶稣牵着我的手，就是走我今后的人生旅途。将这一切荣耀和感谢献给爱我们的耶稣基督。谢谢。